牧师今日同我哋嘅正道嘅主题系成长与侍奉，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嘅经文，系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到第十节，喺教会嘅双行本嘅圣经喺新约第336页，喺教会嘅双行本嘅圣经应该系第336页，系彼得前书第二章，系将会为大家读出第一到到第十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长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是活石，固然就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我们恭敬的时间是将交给牧师。
在1998年，美国有一套经典的电影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 中文翻译为抢救雷恩大兵，是由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导演的一套电影。这套电影得了有五项的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是最佳摄影、最佳音响和最佳导演等等。形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44年6月6日，当美国美军是登陆诺曼第，抢滩在奥马哈这个海滩是冲撞的时候，受到德军是强烈炮火的反击，美军伤亡惨重。在诺曼第登陆之后，一个家庭雷恩 Ryan 四兄弟，其中有三个仔已经在两个礼拜之内相继是阵亡，所以他们的母亲将会在一日之内接到三个儿子死亡的消息。而继续在101空降部队，一个小仔 James Ryan就在参加诺曼地空降的行动当中下落不明。所以美国的陆军参谋长在华盛顿 General George Marshall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为了人道的考虑，就命令在法国前线作战的陆军 Army Rangers 组织一队的团队八个人，由 Captain John Miller 是带领去深入敌军的后方，去抢救 James Ryan 这个士兵。因为在人海茫茫当中，有枪林弹雨，不知道这个军兵 James Ryan 是否生或者死。但这个八人部队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他，和将他平安的救出来送回到 美国的后方。当我寻找 James Ryan 这个过程当中，八人团队遇到德军的袭击，其中有两名是被杀身亡。后来得知找到 James Ryan， 所以 Captain Miller 就问，请问你是否 James Francis Ryan， 是美国爱华州的人。这个 Private Ryan 士兵就回答说，没错，我是 Peyton 爱华的人，请问你找我是有何目的。 Captain Miller 就回答说，对不起，你兄弟已经在战争上阵亡。军兵 Private Ryan 就回答，哪个兄弟？ Captain Miller 队长回答说，所有的兄弟。听了消息之后， James Ryan 相当难过，三个兄弟都在战争上阵亡。但当队长 Captain Miller 对他说，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军兵 Private Ryan 因为觉得他不应该回家。 Private Ryan 他这样回答说，没可能，因为跟我一起战争我这班的手足，他跟我一样，他们应该有回家的权利，我和他们是同生共死。队长 Captain Miller 就回答说，假如有一天当你的妈妈收到另一张的美国国旗接在手中的时候，我应该怎样跟你的母亲回答呢？ Private Ryan 这个军兵就说到，你可以告诉我的妈妈，现在我所剩下的兄弟就是跟我一起打仗这班的兄弟，他跟我们一起生，也跟我一起死，我绝对不可能丢低我这班兄弟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我相信我的妈妈会明白，也都会对我引以为荣。 Captain Miller 这个队长尊重他的决定，多番的说服之后， Ryan 仍然决定留下跟他的兄弟他的手足一起作战。所以队长 Captain Miller 非常感动，他亦都愿意留下是主持这个部队的战争。他们当时要保护一条桥，一条很军事上策略性的桥，虽然他们的人力他们军火都相当有限，但是他们作了这样的决定。没多久，德军大队人马赶到， Captain Miller 在这个战争当中不幸中枪受重伤。当他知道就快要阵亡的时候，他对在他旁边这个军人 Private Ryan 这样说， James， earn this， earn it， 意思就是对这个他要抢救的军兵回答，你要好好地活你的一生，我为你牺牲，你要赚回来。当这套电影就快结束的时候，讲到几十年之后， James Ryan 已经年老了，一个退休年老的军人，带着他的妻子孩子站在 Captain Miller 队长的坟墓的面前，对他以前这个队长这样说，今天我和我的家庭 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想和我一起向你致敬。老实说，我其实不知道应不应该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就是曾经我们同生共死这个地方。每日当我想到在这条桥你阵亡之前对我所讲的一番说话，我就决定了每一天我都要活得有意义。我相信我过去所活的一生是没有枉费。我相信我也希望在你的眼中我已经赞回你们为我所牺牲这么多条的性命。我觉得我的一生是活得充实，这么多的兄弟，这么多的手足为我牺牲，我希望我已经是连本带利赚回来。 James Ryan 的太太站在坟墓的面前，是阅读这个墓碑 Captain John H. Miller 队长。而年老的 Ryan 就对旁边的太太说，请你告诉我知道我一生有没有浪费，我是不是活得充实。太太说，我不是很明白你说什么。所以年老的 Ryan 跟他说，你说我知道我是否一个好人。 Ryan 的太太回答说，你的确是一个好人。所以James Ryan 退后几步，站在他以前的队长面前，再一次再一次的致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用他的性命抢救回来的人，好像 Private Ryan 一样。彼得前书的前文一章第十九节那里，基督用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的性命，我们就应该经常，特别在岁首年终的时候，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空的坟墓面前，去思想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人生，叫基督所牺牲的生命是值得，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去赚回来。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好像诗篇九十篇摩西神人那个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样才是智慧的人生呢？怎样才能够活得充实呢？怎样将我们的人生赚回来呢？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需要成长，需要侍奉。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人人成长更进一步，不单止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每一个信徒而定的主题。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用两点和大家来到思想怎样活得充实，赞回我们是基督所牺牲的人生。第一方面，要思想神的话，就能够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讲到话，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嗱，这个以致得救咧，系特别指到系全面嘅救恩，并唔系指到我哋单单系灵魂得救进天堂，乃系指到我哋嘅灵魂体都得救得胜。留意呢节经文嗰度渐长。意思就是基督徒不应该一直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多年都是软弱幼小的婴孩，他必须要渐渐长大，变得强健，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断的长进。新生的婴孩当然可爱，但是十年二十年仍然是新生婴孩就不健康。新的生命会成长的 多年不成长，表示这个生命是不健康有问题。有时有些小孩子他们没什么胃口啊，因为吃了太多的垃圾食物 junk food， 薯条啊，糖果啊，雪糕啊等等，但对于健康的食物就没什么胃口，没什么兴趣，对身体没益处，反而有害。正如第二章第一节所讲到，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除去其实这个意思，那个字就是已经将旧的衣服、污秽的衣服脱去。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未能够将过去的习惯戒除，一刀两断，仍然喜欢过去的行为。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五样都是人际关系上的瘟疫和疾病，会破坏、会伤害团体的人际关系，无论在教会、在家庭、在公司。五件的恶事都是由内心而发，而很多时候从我们的口中而表达出来。就好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纠正我们错误的人际关系，除去这些不正当的态度、行为、言语。如果心里面存在这些污秽，我们就没有清洁的胃口，不能够吸收属灵的食物那个营养。怎样成长呢？第二节讲到话，就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初生的婴孩是藉着母亲的奶才能够渐渐增长的，而基督徒我们是藉着圣灵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藉着水与圣灵重生，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圣灵用神的话喂养我们，正如好像母亲用自己的母乳喂养婴孩一样。这个动作是相当的亲切，相当生动。纯正的灵奶比牛奶更适合婴孩，比 baby formula 在超级市场或者是药房里面买的这个婴孩的奶粉是更适合婴孩身体能够吸收。不单止容易吸收，而且在喂奶的过程当中，母亲抱着婴孩是一个亲子的关系，是最温柔的母爱。因此基督徒我们每日的灵修、每日的祈祷读经，就是我们透过圣灵吸收灵奶那个机会、那个过程。有些基督徒每日灵修，有时跟基督徒聊天讲到话，每日都有灵修，每早晨每晚上我都有祷告，只不过没有时候读圣经。单单祈祷没有读圣经，就好像婴孩单单跟父母有沟通，但是呢没有吸收母亲的营养奶一样。生命是很难长进，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才会渐渐成长的。教会一个属灵伟人叫做 George Miller， 中文翻译为穆勒，是一个孤儿院的创办人，凭信心去运作，从来不会问人去募捐筹款，有任何经济的需要，他只祈祷求神供应。就算孤儿院没有东西吃，没有番碱，没有面包，他只向神祷告。每一次神都供应，他形容到他自己一些属灵的领会、一些错误、一些成长。 一次佢讲到话，喺佢嘅灵修嘅分享嘅记录里面讲到话，超过十年嘅时间，佢过去一直灵修嘅习惯都系每早晨一起床咧就即刻祷告，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为不同嘅事、不同嘅人，为自己嚟祈祷。但系佢发觉要经过好长嘅祷告，佢先至渐渐感到与神有沟通，甚至有时花咗半个钟头之后，同神嘅关系仍然觉得好似好遥远。后来佢就修改咗佢灵修嘅习惯与方法，冇啦咁样讲话。而家我每天清早咧就首先默想圣经，最近佢就系默想新约，从每一节嘅圣经当中寻求神所俾我嘅祝福，使我自己嘅灵魂啊得着粮食，唔系为咗预备查经，为咗或者讲道或者侍奉，而单单为咗喂养灵命。当我咁样去默想圣经好几分钟之后，好自然好快脆，或多或少我就转向咗祈祷啦。这个祈祷包括可能是认罪，或者感谢，或者代祷，或者是个人的祈求。只是当我里面的人藉着神的话语得着喂养之后，在那里我就遇见神，而且开始同神说话，发觉神的话语常常给我有勉励、安慰、教训，或者提醒我、责备我。之后我的回应就是透过圣经向神祷告。所以他是首先默想神的话，然后藉着祷告吃喝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所说的生命读经法。不单止读经，而是用圣经来祷告，用圣经与神沟通。而这个的祷告是稍微和其他的祷告有不同，很可能这个祷告是透过神的话语来祷告，而其他的祷告为别人、为工作、为侍奉等等的祷告是侍奉的祷告。很多时候就是藉着默想神的话产生的感动和感觉而化为祷告的话，这样牧流说我的灵命就得着供应。正如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十九篇就讲到，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意念可以翻译为默想，在你面前蒙悦纳。另一位的属灵伟人 Andrew Murray 翻译为穆安德烈，他讲到他自己一些的灵修默想圣经的原则。他说到他常常选择一节的经文默想，可能是同一节经文研读十次，他所得到的力量比较读十节的经文，但是水过鸭背地读一次，得着更多的喂养。当然早上的灵修是最好，就是生命的读经一次，或者不能够读太多，因为一面读经一面默想一面赞美一面祷告，为了灵命吸收营养，吸收纯正的灵奶。有很多属灵前辈的做法就是除了在早晨这个生命式读经法之外，可能就下午或者晚上另外抽时间来快速的读经，两三章、四五章的圣经，十五分钟快速的读经，是为着吸收圣经的知识而读经，不是为了仔细默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属灵的委员里面学习默想神的话，使我们成长。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会愿意侍奉， 唔成长嘅基督徒一直做婴孩，一直系被服侍，或者一直系做 customer， 做顾客，好似去到餐馆等候企台，将食物放在自己嘅面前。当个教会太多顾客而太少侍奉嘅人，所以少数几个侍奉嘅人会不断嘅忙碌而感到吃力。当个教会侍奉嘅人越嚟越多，基督徒唔系睇自己系一个顾客，而系喺神家里面嘅一份子，有责任、有贡献、有侍奉。咁样侍奉嘅人就唔会过分 overwork、overload、消尽。今天嘅经文第二方面讲到，我哋唔单止成长。而成长的我会乐意在神的家里面侍奉。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留意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建立的灵祭。圣洁的祭司英文 Royal Priesthood， 众数的是 Holy Priesthood， 是众数。跟着在第九节，我们又看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同样是众数。新约圣经所讲到信徒皆祭司，是从这节经文而出来，亦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候所提出其中一个的重点，不是单数的 priest 祭司，而是众数团体团队的 priesthood 祭司团队。而团队的领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和侍奉有很微妙的关系，成长的人会侍奉，不成长的人没有兴趣，也不想到有责任要侍奉。当我们越成长，有知识又有灵命的时候，就会乐意去侍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侍奉，无论我们有多少的知识，可能我们的灵命都不会增长。所以在教会里面，新约的圣经讲到信徒皆祭司，是集体的，不单是全职侍奉的牧师传道，也包括长老、执事、平信徒，每一位侍奉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我们每一位信徒是像活石 living stones， 被建造成为灵宫，都有责任。一旧一旧的活石堆砌在一起成为灵宫，可能有些微的压力，因为要承担重担，但是所有最多的重担就是在房角石 Chief Cornerstone 的上面。大祭司耶稣基督好像大祭司亚伦一样，吩咐其他的祭司利未人安排所有的服侍。这个就是信徒皆祭司的观念。在波提摩，我们刚刚上个礼拜参加的基督使者协会华人差传大会，有不少的信徒走到台前，愿意将自己奉献，一生侍奉神。其中有一位司会王力夫教授，曾经在美德教会讲到，几年前讲到话，27年前第二届华人差传大会那个时候，他和太太听见呼召就泪眼朦胧，一起拖着手走到祭坛的面前，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但后来他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做教授，一直有一个挣扎，究竟我是不是应该放低我的教授职位，将神学院装备，然后全职侍奉，挣扎了很多年。 後來有位牧師鼓勵被請提醒他，神安排你在大學裏面當教授，這個亦是全職的侍奉，所以在他的崗位，在他的大學可以帶領人信主，在他的教會當長老，這個亦是祭司，聖潔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不同的岗位，彼此配搭侍奉。感谢主，当过去两个礼拜写美德教会年报的时候，我为着粤语堂感恩。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参与感很强，参与侍奉的比率高，投入感强。过去很多只是坐在教堂里面椅子上面的人，慢慢慢慢因为需要，因为也是成长，因为看见教会的需要，也都是看见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所以凭着信心慢慢更进一步，从坐到站到站在礼堂的前面去服侍。感谢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的祭司一起服侍。所以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立志，基督为我们起身，让我们将这个生命赞回来，默想神的话，又认定我们是团队的祭司一起侍奉，接受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吩咐与安排，在神的殿，在神的家，彼此配搭，人人都成长，更进一步。请我们祈祷。多谢天父上帝，今天藉着你的话提醒，愿你的圣灵将刚才所宣讲你的话语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和心上，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是，我们个个都是祭司。